欢迎来到 Miss K 的神经说，我们聊人生成长过程当中有关两性、职涯、婚姻、亲情、友情的议题。如果你喜欢我们聊的内容，请关注加分享。我是 Carrie，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Goto。
哎 ，Goto， 听说你昨天去参加了一场别具生面的伟大的宴会，是吗？
被讲的好可怕哦，没有啦，其实就是一个参加了商会。那参加商会其实就里面都是中小企业主啊，或是一些品牌经理人。那其实就是大家方便引荐客户做一些商务的合作。那这个他昨天是庆功宴，因为我才刚加入，刚好遇到。就去参加、嗯、那也很好玩，因为自己以前是做活动的，所以当邀请我的人知道我以前做活动，就说那你也来支援好了。所以我昨天本来、
就是、支援就对了，
对，本来我昨天应该是嘉宾的，然后就变成工作人员。可是我因为对我来蛮开心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再加上就是工作性质改变嘛，所以也一段时间没有办实体活动、嗯、所以我昨天就在控台，其实觉得好像回到之前办活动那种有点亢奋的心理状态、哦、然后看一看各行各业的人他们要的是什么、嗯、他们怎么介绍自己的行业，还有要怎么样的客户。那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很有那个参与感，很有 feel、哦、然后就会想起哇，以前的自己也是这么的容光焕发，诶，不是，是就是很有斗志，对于自己的生活梦很有梦想和憧憬这样。
你谈到这个聚会的这种聚集这么多人哦，应该都属于要创业型的人、嗯、对不对？
都有，也有就是他是某一个大公司品牌旗下的经理人，某一个部门或哪一个区域的区经理也会过来。 对，所以就很有趣。那他都很明确的说，每个人都很明确的说，我们是在做什么，我是在做什么，我的座右铭就是我的 slogan 是什么，一句话记住我。然后呢还会说就是我要的客户是什么样的客户，请帮我引荐。
哦，不错不错，的确
对，很简单扼要，二三十秒讲完，非常的好玩。
什么感想？参加完
就觉得其实好像来到一个大家都很亲切，然后格局蛮高的一个地方。因为就是每一个人上去都可以随时秀一段的那种感觉、嗯、每个人的层次都不错，然后每一个人都是眼睛都在发光，怀抱着理想和希望。然后呢、嗯、因为我的产业在现在在做的东西真的是全台也只有我在弄，所以那时候当我一上去介绍我自己的时候、嗯、就是下面的人都觉得很好奇。那当会后，因为前面在做工作人员，当后面活动结束也开始下去用餐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就得到了蛮多名片的。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因为过去没有人在弄所谓的水族水产这些的推广，然后呢听到你在做这些，那他们就很好奇要怎么进这个场，因为过去都太封闭了。
嗯，的确啊，
就好像光聊天就有各种可能性，你知道吗？
哇，所以整个场合都充满了梦想的感觉。
对，非常的正向，非常的梦想，但不是那种令人那个会有点害怕的那种感觉，就大家都很激励这样。对，因为我自己在直销界，虽然我算之前因为我的资历大概三四年嘛，诶，不止四五年左右的经历、对，但是在直销其实光这四五年期间看到有时候是大家一起呐喊一些什么。那昨天的商务会议是没有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像这样这边就很想问 Carrie 这边的状态，因为你在直销界是就老屁股了。
你来用这三个字来形容我。
好啦，就是老鸟了。
是老鸟两个字我可以接受。
对，所以对于直销业这整个的状况，因为说真的直销就是一个非常描绘一个梦想，而且是大家还蛮均一化的一个梦想。因为像昨天的场合我看到的是各行各业的代表人都有自己的客户和梦想，可是在直销是大家都是一样的梦想。那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所谓的梦想在直销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梦想在直销，很多人会把它变成一个口号。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口号呢？就是你进入直销这个行业的时候、你怀抱着很伟大的梦想，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可是呢，当你在直销业没有达到你的一个理想的状态的时候，你离开直销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个 怎么讲呢，就觉得
行尸走肉吗？
对对对，就好像来到一个大染缸，然后被污染了一阵子，被摧残了一阵子之后，然后很失望的就离开。但我实际上我要说，梦想在直销业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因为你没有梦想的话，你就没有那个冲劲嘛，这是我们必须要很实在的讲。那在实现梦想的这条路上，我觉得坚持的人并不多，坦白说。对不对？
因为其实都是执行的问题吧。很多时候大家在讲梦想，我以后像我们小时候不是讲以后我要当总统，我要当国王，当帝王，当石油王，对不对？每个人都很夸张，但有多少人能执行？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像今天我们讲到昨天你去参加了这个大会，真的不免又提到像我们在梦想在直销的这个很多人都是怀抱着梦想进来。那我们今天就不妨来谈一谈，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实现你的梦想，因为这也是我在直销业里面观察这么多年下来，很多人怀抱着很大的兴奋感进来，但是到最后都是怨恨的离开。我觉得你
怨恨的离开哦，这听起来蛮严重的耶。
对，为什么？其实整个直销的在实现梦想的这条路上哦，直销业绝对贡献了100%的，甚至超过100%的氛围跟努力跟资源。可是很多人进来之后呢，他会觉得说他怀抱很大的梦想进来，然后离开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是中了那个吃了吗啡跟毒药之后清醒了，然后就觉得好像中毒太深了，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让我想到我以前，就其实是我们差不多1980年到1990年出生人大概都有这个经验，走在闹区的路上，忽然有人拉你过来说要不要来听一个机会，然后是问说你有梦想吗，然后你有想过你的未来吗，你想环游世界吗，想买车买房吗，然后对，就是我们都有遇过这个，然后去听一场活动，就是大家在里面一起喊一样的口号，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对对对，那有些还会在路上拉着你，就直接说你有听过圈力吗，那个圈是什么就不用说了，对，差力，对对对对对，就是会有这样子类似的状况。所以就觉得说啊，他其实好像在我们的印象，为什么我们这一辈很多人会怕直销观感不好，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因为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要灌我什么迷汤的感觉。
对，那当然我们这一集不是要讲直销，而是我们要讲是为什么不能实现梦想。那其实实现梦想这件事情在直销当然被用得很彻底，就像你刚才讲的，在路上都可以被拉路，你要不要去环游世界，你要不要去，
路人突然跟我说都说梦想，我说哇塞。
对啊，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你讲梦想，直销业多厉害啊。
真的随时随地都能谈呢。
对，随时随地都能谈，但是真正能够在直销业成功完成梦想的，我们这几年几十年估算下来不超过2%。这2%的成功人士的确他非常的努力，而且用对方法去实现他的梦想。所以在直销实现梦想不是不可能的，它是可以被实现的。可是为什么有98%的人他没有办法实现他的梦想，一定是有他的状况产生。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借这个机会，我们也是刚好谈到这个话题，我们去算是跟大家谈谈，累积一下这几年下来的一个观察，到底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办法实现梦想。因为不止在直销业，有很多的各行各业也几乎都是这样子啊。
对啊，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直销只是一个缩影，它是一个，因为大家在这里面你要做生意要贩卖一个东西，你必须要知道贩卖这个你能得到什么，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愿景让你去有一个目标冲刺，你要让马儿跑要在前面挂一个红萝卜的感觉，就很像是这种氛围。可是就真的觉得说这个氛围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喘不过气，那有些人可能被影响进来，但他吃一次他开始质疑这个红萝卜对我到底有没有意义，然后就停滞了。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吧，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其实我这几年这么多年在直销业观察下来，不能成功而且不能实现梦想的大概有五方面的，就是五个思维模式啦。我觉得我们来检视看看哦，如果你到现在还有一些梦想没有办法实现的话，你是不是也落在这个五个思维误区里面。那第一个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思维模式就是哦，我们都觉得梦想一定要很伟大，可是谁说梦想一定要伟大才叫做梦想，对不对？ 我们小时候、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背过一句话，是一个伟人说的，他说呢、嗯，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既起之生命。请问你有没有背过这句话？
有，而且这句话背到那个时候都觉得哇塞，听得觉得好伟大的感觉，然后听得都，但是小时候也不懂这句话意义，但是所有的老师都要背，而且这句话还要考试，那时候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
对，就好像我们的生命格言，你知道吗？你就一定要把牢牢的把它记在心里面。所以小时候你看我们很多人在写文章的时候，写那个未来的梦想、嗯、或者是目标，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写得非常的伟大，不是要当科学家，就是要当总统，然后就是要当救世主，有没有？很多人。
对对对。然后我反而现在我觉得，那种如果他写说我要当一个废材，好好的过完这一生，我会觉得这是个务实的孩子。
真的非常的务实。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的梦想好像不足以挂齿、嗯，就是好像我没有什么梦想。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很妙，他一直说他没有梦想。那我们讲说怎么可能没有梦想，你每天活着本身就是一个梦想，怎么不是梦想？但他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我从小的时候，我看到别人写这些文章的所谓的很伟大的目标，他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都没有，他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一直到现在他在直销业也是当讲师了，然后呢他其实他可以帮助别人去完成梦想，可是呢很妙的是他下了课之后他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然后有一次我们、
就是、下了课之后就回去那个家里面追剧啊，然后那个瘫在沙发上吹冷气这样子。
对，所以他就觉得他的生活非常的糜烂，然后但是他这种糜烂的生活他不好公开给大家嘛，因为毕竟他也是台面上讲师，所以呢他也不好公开给大家。
对对对。
那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说你怎么可能会没有梦想呢？然后他就说我就是没有梦想啊，我最想要的事情就是我赶快退休之后找一块，在山里面找一块田，然后我就可以在那边当农夫耕种这样子。我说这不就是你的，
还蛮棒的啊。
对啊，这不就是你的梦想吗？为什么你觉得这不是梦想呢？
对，而且要做到是不容易耶。这件事情你看哦，你要能够退休后隐居山，第一个你身体要够健康，再来你要有足够的金钱，因为你要买得下那块地嘛。然后你要去耕作，你难道不用有相关的知识吗？对不
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你要达成这件事情不容易耶。
对，其实真的不容易耶，这是可以说是全人类最伟大的梦想了。
对，真的。
我们说真的，每一个人到最后努力到最后的梦想，不就是快乐自在的生活，而且无后顾之忧吗？
对啊，
不就是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梦想不错，他是有梦想的，只是他不认为这个格局大到可以说像梦想，因为他旁边隔壁座位的人可能小时候写的是当国王、当总统，
当可能要上月球啊、上火星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他的老板。当同学吧。
对，那个太累了，心太累了。
太累了，太累了。不过说到这里啊、嗯、很多人都觉得说其实我的梦想不足以挂齿，但是不是哦，其实每一个人的梦想，比如说我在一个月之内我可能要瘦10公斤，这也是一种梦想啊。或者是说我要在今年内我可能想要存够10万块的钱，这也是一个梦想啊。
对啊，我明天上班不要被主管骂，不要被客户刁难，这也是一种梦想啊，而且很务实啊。
对啊，而且你只要想，所谓的梦想是什么，就是可以让你快乐的事情，那就是一种梦想。
对啊，我觉得梦想真的不用太伟大，因为像我自己小时候，我的梦想还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远见，那时候也不知道养鱼会养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会进入行销业、嗯、那时候说真的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因为画图很开心，做做粘土，做做造型很开心，就觉得诶，如果可以一直做这件事有多好。养鱼觉得养鱼好开心，鱼好可爱哦，一直在那边游、嗯、然后跟我会互动，小小的一个缸子，如果可以一直养鱼有多好、嗯、这就是当时的梦想了、嗯、我以前就真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当时小时候你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很开心，如果一辈子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多好，对不
对？
对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也是无法理解我旁边那个说他以后要当总统要当政治人物在讲什么。对，但是自己就觉得嗯，我只要做让我开心的事情，能够长长久久都一直做， 对，就是所谓的那个能做开心的事情就是爽，然后一直做就一直爽，这样子的想法而已。
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梦想其实很简单，你不要把梦想想得那么的伟大。所以其实我们在直销业这么多年下来哦，很多人我们会问梦想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他是不敢讲的，他明明心里面有渴望，可是呢他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可能讲不出来，会讲出来会让人家笑死，因为可能他的梦想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梦想，可能一个月赚个两千块，多个两千块的零用钱他就很开心了，但是他出来他觉得这不是梦想吧
对，因为他觉得好像太小家子气了。
对对对，但实际上你要敢想，而且你要把你的梦想不论多小的事情都当作是真的事情，而且是很大的事情，你才会认真的去实现它，这是第一步。
嗯，完全同意。
对，那第二步是什么呢？当你把你的梦想不论多大多小的梦想你都很认真的去思考实现它的过程里面呢，你究竟有没有想过你的信念是什么？
嗯，信念哦，感觉又是一个很大的词汇。
简单来讲，就是很多人在想他的梦想的时候，他没有去思考过他背后的想法跟动机，到底为什么我要实现这个梦想。
嗯，这的确是，因为像我的动机蛮单纯，就是因为做这件事很开心。
对，你就是为了开心而做嘛。
对啊，就是我要一直让自己很开心，所以我要做这件事。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啊，很多人进来之后，因为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你知道长大、我们长大之后其实就有很多的一些现实的问题的纠葛，还有背负了别人的期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开心跟快乐这两个词汇呢就好像会离我们越来越远。那当我们、
可能有小孩，有老公，有太太，各式各样的压力了。
对，你可能就背负家人的期望嘛，然后你可能就为了要达到别人的那个设定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你在思考梦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把快乐变成优先考虑。
嗯，这是真的。那我是觉得我运气不错，我到现在还能够以快乐作为优先考虑来经营我的生活。
我觉得这会不会是你单身最主要的原因？
诶，应该不会吧。不过其实很多人是觉得我很妙，最近因为我今年年初自己出来做，然后呢有很多人觉得我很妙，就是诶怎么感觉好像我笑得很开心，就照片看起来过得蛮开心的，然后又是养鱼的专家，那他们觉得我的人设太微妙，我到底是在做什么的，反而激起大量的好奇，所以最近桃花还算不错啦。
但是你并没有想要因为谁而定下来而干扰你的梦想的进度，对不对？
目前是
有一个人会影响你进度，
如果来的那个人可以帮我遮风避雨就算了，但通常我的人生经验来的都是风雨本人。所以我觉得我不想让人生除了工作之外，创业维艰够辛苦了，我还要面对那么多的风雨。
欸，你不要这么说，你看我跟你讲，这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心想事成吸引力法则的问题哦，你越想风雨你吸引来的就越是风雨。为什么？因为风雨在你心中从来没有被放下过。
哦，那我换个角度想好了，我希望找到有钱的干爹。自己会想笑，心想事成这样子他就可以投资我了。
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
可以哦，对不对？
但至少你的目标非常的明确，然后你的那个话非常的明确，所以你知道吗？
以后这一集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就不用谈梦想了，我的梦想就是不要工作找到干爹。非常务实。
在我们直销里面，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每次啊当有人要跟我们讲说他的梦想，他想要成功的时候，其实过去我们都会尽力的去帮助他们嘛，比如说你刚才想找一个干爹，对不对？投资你 对不对？那
对，
如果你是我的学员的话，我就会问你，请问找一个干爹投资你的背后的动机，你想要达到什么？
背后的动机吗？这个真的有点难回答耶，因为找到干爹这个东西真的对我来讲，因为我的个性也不是那么的 好被包养不好搞的人、
嗯嗯、
对，所以忽然问我动机我还真不好回答。我想想动机会是什么，就是我不想努力了，干爹我不想努力了。
但是你知道吗、
嗯、
找这个干爹如果只是出钱给你，你也不一定想要拿。
对，因为我觉得无功不受禄、欸、会我会有这种想法，
是吧、嗯、所以你的目标并不是找一个有钱的干爹而已，你的目标事实上是找一个可以在 金钱上支援你，在精神上也可以支援你的人。
嗯，这个是对的，
而且这个人呢最主要是要让你快乐。
对，否则又来一个风雨本人，就是我没事干嘛找一个风雨来我家里面造成我那么多的困扰。
对，所以你不是找只找一个干爹投资你金钱你就可以开心的事情嘛、嗯、对不对？
是的。
所以在我们整个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呢，每次我们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都会问他，就抽丝剥茧的一直不断的问他。其实有时候我会问到人家很烦你知道吗，因为就像你刚才一样，你真的我就没有想过我到底背后的动机是要干嘛，我只不过是想说诶，也许我这个月如果每个月都有人包养我十万块二十万块，我的生活就会很好过，就不用那么努力了，我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很多人他的简单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嗯、可是
对啊，可是说真的这种内心的真实想法，然后有的是这样，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梦想哦范围限缩一下、嗯、或是说把梦想变成是一个可以实践的方式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如果你的梦想本身是没有办法有方式也没有那个资源实行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一切都会变空谈。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你根本没有想过你背后的信念是什么。
嗯，
你没有扎根，你没有扎根，你不过就是想诶，表面上好像现在的社会标准似乎要每个月十万块就可以过得很爽，或者要二十万你就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工作、
嗯、
似乎是这样。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拿到这些钱最主要要干嘛？你不工作然后呢？然后呢、
啊、不工作然后呢？
就每天上班。你总不能
这样，就这个真的就会烂掉，还会长褥疮这样。
对对对。所以其实啊，在我每次哦，就是我们的行业里面，每次在课堂上或者是遇到有人要跟我说他很想成功，他想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都会很深入的问他，那你想要达到这个目标跟梦想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
嗯，
很多人他其实不清楚他自己的信念，但是我常常这样子问到最后的时候，很多人被我问哭哦。他的问哭不是被我逼到哭，而是他会被自己感动。
而且有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应该说我们台湾的社会好多人都活得很压抑，他可能知道他的目标是要达到什么，他的梦想是什么，可是他好像很容易会忘记初衷，因为过程中太多的有的没的或是风雨等等的。
没错没错。所以呢、嗯、在每一次我们在问的时候啊，我都挖得很深，就是让他去看清楚他为什么要想要达到，比如说他一个月想要多个十万块，那你为什么要这个多十万块的这个收入？
嗯，
到底为什么你要把这十万块用在哪里？因为事实上哦，其实你多这十万块的收入，钱它只是一个工具，达成你生活目标的还有心理目标的一个工具，它事实上不是终点哦，它只是一个过程。所以很多人只停在过程，没有走到终点，以至于他只知道我这个过程要这样走，可是到底要走到哪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不知道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让他的梦想在实行上面会沦于空谈。
对啊，而且走一走也会迷失掉，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直销业可能就越走越远，然后越来越夸张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越来越夸张。
夸张啊，就是刚进来的时候我们看过很多，刚进来的时候都还蛮淳朴的，很单纯，就很纯粹的，只是、嗯、可能就只是要加什么、嗯、什么什么收入多少而已。但是呢到最后他可能投资越来越多，然后比如说这个制度要你买多少货，他可能钱就这样哇大把大把的就投下来了。
哦，就是以前早期为什么会被盯上，被政府盯上的原因，就是有很多人因为在这个过程迷失了，他其实就是刚好也变成制度的陷阱啊，落入陷阱就变成囤货。
就变囤货，然后变成玩制度。那当然现在还是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很多人，但是我觉得随着我们的那个网络媒体的传播，其实有些人的脑袋越来越清醒了，他可能就知道、知道这个手法是怎么样，就不会这么做。可是问题是不这么做到底可不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可能还是不能，他可能就是止于此而已，还是没有走到最后。所以你还是得要认识你的本质嘛，你还是要认识你的本质，就是你的信念，你做这件事到底为何而做。所以像那时候我在问很多人的时候，讲到最后为什么会哭，为什么会被自己感动，是第一个他们可能连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都没有仔细想过。因为很多人讲到最后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他觉得爸爸妈妈很辛苦栽培他，然后家庭环境不是很好的状况之下，还可以让他去念大学，然后供给他生活费。他觉得他现在一定要努力，然后要如果有钱了，他想要让他爸爸妈妈过好的生活。有的人是这样子，那有的人是他觉得爸爸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可能没有出国过，所以他想要带爸爸妈妈去环游世界。所以不只是单纯的环游世界，他其实背后是孝顺的那种孝心。那有的人呢就是想要有一个自在的生活模式，可以让家里放心。很多都是，其实讲到最后很多都是出于自己的内心的一个真诚，而不是单纯大家看到的我要赚多少钱，我要去环游世界，不是的。
所以其实很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什么一开始不敢讲，我觉得有时候讲一句实在话，有时候是他们不好意思说，他们觉得这个太格局太小，因为在这个社会的氛围，他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种孝顺不是基本的吗？啊，有能力养家不是基本的吗？所以他们会不敢讲，不敢去正视这一件事情，就埋在心里面，所以整个就迷失掉啦。
还有另外一个他们不敢讲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们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华人的情感其实也是比较怎么讲，比较低调的，他们比较是比较不敢表达出我们内心对爸爸妈妈的爱，或者是对某某的爱。对，那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面都知道的，你努力一定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是支撑你突破困难跟面对挫折的一个动力。那但是呢，很多人都把这个爱放在心里面，其实他不敢讲，也不敢，对，不好意思讲出来，可能是他心里头的一个软肋吧。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子。那但是如果你这个软肋点，你自己的这个最柔软的地方没有把它放大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就迷失掉了。
了解。所以哎，这个真的是为什么要实现这个梦想，后面就有这么多层层的因素是我们自己要去认知到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这边我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哦，当你在想梦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你自己有这个信念，但是呢你最好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想要实现这个梦想？第二个问题是，实现这个梦想之后我要做什么？然后第三个梦想就是，实现这个梦想之后我的感觉是什么。就好像沟通你刚才讲的，你觉得养鱼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你希望养一辈子，做一辈子快乐的事情。我觉得快乐这两个字就可以变成你实现梦想的信念啊。
是啊，因为我就是喜欢这件事情，我就是从这中间可以得到快乐和成就感，还有大家的认同与肯定，那为什么我不做呢？这些事情这几个点就足够支撑我去做这件事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在几年前我听到一段访问，我自己觉得很感动啦，那也变成我自己的一个一直提醒我自己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前几年其实有一个记者问那个郭台铭的太太，叫曾馨仪嘛，大家都知道她本来是舞蹈老师，那等于是很多人会讲说啊，他可能就是从平凡老百姓飞上枝头变凤凰，有没有？对，那
有很多人当时有这样讲，
对，就觉得哇，你已经飞上枝头当凤凰，当阔太太了，那你一定会想说他的心情的转变到底是什么。所以就有一个记者就访问他，就说你嫁给郭台铭的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不知道各位有没
有，我觉得这个问题蛮直接的，
对。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是有钱啊。 还有什么最大的好处？但曾馨莹回答，她说嫁给郭台铭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我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啊，这 EQ 真的很好。嗯，
这只是，但在所谓我们的那个马斯洛的需求理论里面来讲哦，生理需求是最基层的。
嗯，
然后再往上呢，就是安全、社交跟尊重自我实现的一个价值嘛。那等到像曾馨莹她已经这么有钱的状况之下，她的生理、她的社交、她的尊重这些什么安全需求都已经被满足了，她就来到最上面的一个叫自我实现的一个价值的那个需求了。这就是他快，
这个自我实现到底要实现什么这一块，我觉得真的是，我真的觉得每个听众们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人的存在最重要的行动的准则吧。你做的一切你最后都会回到你的自我实现、欸、
对对对，没错。但如果你自己没有清楚你自己想要实现的那个核心点，那个信念是什么的话，其实你就会走偏。这也是我们在二十几年来在直销业看到很多人不能成功的一个关键啊，最主要的一个关键。 对，明明他资质很好，他也够努力了，然后但是可能他到最后就放弃，我们也觉得很可惜、嗯、对，这就是他没有抓住他自己心中的信念。
嗯，
好，这是第二点。那再来呢，你确认了你自己信念之后，第三个就要进入到你百分之百认同你实现信念的过程吗？
我觉得这个还蛮残酷的一点呢，因为所谓讲，人家讲逐梦踏实这一句话其实是血淋淋的告诉你、嗯、梦，做梦不是白日梦，你不做任何的行动，你要逐梦踏实，就是代表你实现你的这个梦想，实现这个信念的过程，你一定要很小心，一定要好好的去做。
对，但有的人为什么他不能成功，他都已经知道他为什么而做了，但是他为什么还是不能成功的原因是他否定他做的过程。因为你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会运用各种的管道跟工具。但有人他排斥他这个过程里面所运用的管道跟工具，这工具代表不只限于钱哦，也包含了你的信念、你自己的头脑思维、嗯、还有别人给你的意见跟资源。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也蛮实在的，因为以前在直销代也有碰过不少这样子，他知道他现在缺钱，他知道他的梦想是什么，他也有自己的信念，执行力也不差，可是他自己本身排斥直销、嗯、
对，这就最大的问题啊。你知道我们在训练讲师的时候啊、嗯、很多人在台上不敢讲自己在做直销业，通常遇到讲师的时候、嗯、我都会跟他讲，你现在不在直销业，请问你在哪一个行业？
对啊，不然你站在这边干嘛？
对，然后很多人就说啊，我现在在那个在网络组织，然后我在那个我在社群网络业，然后我在可能科技业、
电子商务业这样子，
商务业等等的。我说、嗯、那商务业，请问一下你的制度，你来源奖金来源的制度是属于零售吗？还是属于买卖交易？你是属于哪一种？嗯，奖金来源，你金钱来源，获利来源是什么？你就归
最后又是
多层次直销嘛？
对，这个就又最后又回归到自己对于在做的事情的认同感，你的执行力这一件事。因为我遇到的人，说真的，其实在我的生活中，因为我直销业算尚浅，其实生活中不乏有很多是对于未来是有描绘的人，可是。嗯，我说 OK， 你要描绘这个目标，那你说你现在你需要存钱，你想要买房，那你要怎么存？他说我想要从商 OK 做商业。我说那很棒，那你要卖什么？
嗯，
啊，他说他想要卖衣服。我说可是衣服，那你有想要卖什么样的衣服吗？他就愣了一下、嗯、啊，就卖衣服啊。他没，可是我们自己实际上有做过这种类似交易买卖的人都知道，你光是点进虾皮一个卖场卖衣服的，里面就男装女装各种情境各种年龄层风格都有。
对， 对
对，那你看到一个卖场的衣服也是卖家精挑细选的结果，那你今天说你要从上卖衣服，那你有没有这一方面的敏锐度？你有没有搞清楚你要卖什么？
对，还有你要用什么样的模式？如果说你没有搞清楚你要用什么样的模式做，那请问你怎么把这个氛围跟你的那个产品分享给需要的人，或者分享给你想要分享的人？因为你自己都不认同你自己了，请问谁会认同你呢？
是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说真的，就有的时候也不是说不认同自己，而是因为他们缺乏了就是在执行时候的一个对于过程的这种认知。他觉得我只要有梦，我只要卖个东西，我就可以达到梦。对啊，那、啊、你卖一个东西利润两块也是卖，那也一样的动作，你为什么不卖利润200块的东西呢？对啊，
所以
就是有很多策略，可是很多人都会卡在这边，
就卡在这里啊。那当然第一个，你不清楚你的模式是什么，你就没有办法执行嘛。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根本对你所执行的模式不认同的状况之下，你根本就是里外分离了。你内外分离的状况之下，请问别人怎么会对你产生信任感？
对，因为你都不认同你自己做的事啦。
对，再来第三个，我们就吸引力法则来看好了。如果你都讨厌自己，请问你会吸引到谁来你身边？就讨厌你的人来你身边嘛，
或是你讨厌的人。墨菲定律，
讨厌只会吸引讨厌，你喜欢就会吸引喜欢嘛，这就吸引力法则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点。所以在我们不要说直销好了，其实很多人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啊，无非就是想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那过得更好，我们就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一定要有钱才能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然后呢，这些梦想当中过程当中，其实最主要的也是你要有足够的金元嘛。
对啊，因为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金汤匙，家里都有足够的家境都够好，可以让你无后顾之忧，就是单纯就是依靠喜好去做事。像其实说到这个就是题外话哦，自己其实之前在做研究的时候，台大真的资源丰富的人很多，家境真的很多都很好，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想过钱这件事。
哇，是多么
念到硕博班，遇到好多同学都这样哦，没有工作经验，然后问他住哪里，住附近，我说那你租金怎么办？家人出吗？还实验室每个月薪资才几千块而已啊？没有啊，那是家人买给我住的。哇，你要念书，然后家人在学校附近买房子给你住，对啊，这不是很正常吗？他们世界观是这样
对，但是那毕竟是社会上的顶流嘛，对，大概3%。但是大部分的人他还是得要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你就必须要有钱。这是不只在直销业，而是在各行各业几乎大家努力都是为了这个。我们也不要避讳去谈钱这件事。
对，因为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结构全球都一样啊，你想做你想做的事可以，除非你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过程中能够为你带来钱，而且那个钱的数字是你不用去担忧下一步的，否则你对不起，就是还是得讲钱。
对，没错。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明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也知道他的信念，但是没有办法成功的过程呢，就是他对钱是反感的。
竟然有人会讨厌钱。
会讨厌钱哦。其实在
我很喜欢钱。
所以你就会吸引钱来你身边嘛。但是呢，
快来快来，
在我们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他明明很想赚钱，可是他不敢讲，不敢讲也就算了。如果呢，他要跟人家分享这个产品，或者是他觉得赚钱的机会的时候，他也觉得哇，这个钱可能赚得不干净。
为什么？说到这个，让我想到，的确哦，我最近因为我现在在担任一些顾问的角色，的确有一些我谈到的。在帮忙一些我的顾客，我的业主在面试他新品的一些业务啊什么的，真的有人会这样他觉得我很喜欢这个产业的东西，可是你要我去对别人推销这个东西，分享这个东西，我办不到。
对，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赚别人的钱很丢脸。
对，我就说可是你实际上人家用钱买的是你的专业还有你的喜欢，因为你的大力推荐他用了这个，他的生物他养的东西得到了很好的健康，得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会感谢你，那这样大家各取所需，这不算是什么不好的事啊。可是他就讲不出来，他就觉得好像在骗人家钱，因为我喜欢，但是本来你可以自己去店里买，现在变成我要卖你，好像是我在赚你的钱，会觉得过不去。
很多人就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就是觉得说，哎，有钱了的人就会坏了，就是有钱了，可能就会让人家变得不快乐，因为压力大了，因为你在赚钱的过程当中，压力一定势必一定有压力的嘛，那你就会觉得啊，这个钱赚的好辛苦哦。
有这种也有很多人这样，我觉得为什么要抗拒让自己变得就是生活状态变得更优渥的一个情境呢？因为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案例，我也是跟他讲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我还蛮喜欢的。我说如果换成是我，我宁愿吃盐酥鸡吃到噎死，我也不要连三餐在哪都不知道，饿死在路边。对不对？
太极端了吧。
可是一定要有钱才能够去谈你的自我实践啊。那赚钱的过程，我今天我不是卖的，我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是卖给你一个真的好的东西。因为如果就算我是卖衣服好了，我卖衣服的人，我也是卖给你的是我的眼光，我的鉴赏，因为我的关系，我觉得这个衣服会卖，所以我引进了卖给你，你赚的是你挑这个衣服的眼光钱，那这个赚了天经地义啊。你如果连这个都抗拒，那等于你把自己看得很小。
对对，所以你知道吗，其实很多人就心口不一啦，就是内心很爱钱，但是他又觉得有钱是罪恶。所以呢，在有钱人的脑袋和你想的不一样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为什么会有钱的原因，就是他们对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他们觉得有钱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一个罪恶。所以其实在这本书，我也很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你会发现，哦，原来以前我们都觉得赚钱是辛苦的，这件事情真的不要再想了。我们不要再觉得赚钱是辛苦，我们要想赚钱是快乐的。所以吸引力法则就是这样，我觉得赚钱是快乐的，我就会很享受赚钱的那种快感，我也就能够承受赚钱过程当中所必须要承受的压力跟困难。
对啊，而且在职场上我们也蛮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有人会说我的职涯规划，我想要做主管做经理，想要升迁，对，可是他又对于扛责任这件事情会怕。
对对
对，可是我说这件事情是必然的啊，你要有主管的名还有他的薪资收入，你的工作内容绝对不会是只有专员的工作啊。
对，他就是想要享受那个名又不想扛那个责任，所以你说他怎么会做到主管的位置，一定是不行的嘛，哪一个主管位置可以让你这么轻松的过。
对，我们自己都不会让这样的人在我们旁边了，好吧，都会吓到吧。就这个人不能信任。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这一点要谈到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在这过程当中，你能不能认同你实现这个信念的这个梦想的所有的工具。当然这个你不能认同的话，除非它是违法的，那我们当然不能认同，这就是
非违法不行啊
道德问题了。对
对，
那如果它不违法的状况之下，也不伤害别人的状况之下，但你还不认同，那就是谁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啊。
自己的关过不去，内心的坎没跨过去。
对，所以如果你对赚钱这件事还跨不过的话，我们举这个例来讲，如果你对赚钱的这个关还过不去的话，我再推荐你们一本书，叫做塔木德犹太人的致富圣经。它里面讲
好长，再讲一次。我记一下。
塔木德犹太人的致富圣经，我今天提到的书名我都会放在我们的资料栏里面。好，这个他就里面讲到，你知道犹太人是全世界最会赚钱最有生意头脑的民族之一嘛，之二就是华人嘛。
对
对对，可是呢，犹太人为什么可以掌握全球大部分的钱财？ 它跟华人思维模式不一样的地方，你会发现哦，华人的思维模式比较是闷着头然后苦干，
嗯，工人阶级的感觉，
对，比较工人阶级。你知道苦干就是我必须要容忍，我要隐忍，我才能够去配得这些的收入、嗯、但犹太人不是哦。犹太人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赚钱是一种高贵的品德。哇，这在我们华人世界有讲过吗？
没有啊，反而会被人家说奸商。
对，
说你敛财。
对，而且在古代，在以前的时代里面，商人是最卑下的、最贱的一个职业。嗯、
对啊，士农工商，商在最后。
对，那犹太人他认为赚钱是一种高贵的品德，身体依靠心而生存，但心呢依靠钱包而生存。你看实不实际？
实际啊。而且最新的一些心理学研究就是说，财富和快乐有没有关系？有，正相关。
正相好吗？而且它真的是紧密结合的。所以我们在讲财商的重要观念，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在直销业常都会讲财富自由，那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唾弃啊，财富自由它不过就是一个口号啊，要不然就财富自由。
对对对，很多人真的都会这样讲。
对,
对，同臭味，好像没有格调。
对，但在我们财商的重要观念里面来讲，财富自由它不是追逐金钱，而是获得选择的自由权。
嗯嗯，选择的自由权，这真的很棒。因为你有了钱，你先有钱，你才能够有这个门票，有这个资格去选择你要的生活形态。
没错，我们人生活努力不就是为了扩大我们选择的自由权吗？
对啊，就像我现在喜欢养鱼，然后可是如果我的钱更多，我就可以买一间房，然后专门用一间养到爆炸，弄得像海参馆一样。
对，然后让自己获得人生至高无上的快乐。我们不是就求了这件事吗？
对, 好，对，所以现在征求干爹。
现在你知道你的信念是什么了吧？
嗯，非常明白，谢谢老师。
好，所以很多人就是卡在这一关、嗯、他没有办法认同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以以至于他虽然很清楚目标，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走到终点，卡在这一关。
哎，这个真的是讲白了是自己卡死了自己，我觉得很可惜啦。
嗯，对。好，那如果你这一关也过的话，我们就要跳到下一个最重要的一关、嗯、最重要的这一关是、嗯、你是否有具备了有效的行为系统。行为、
啊、就是所谓的执行力，你有没有计划，有没有步骤的去执行这一个梦想实践的过程。
对，所以其实在执行力这一块，很多人他会讲的执行力好像是外表，是表象的外在的行动行为模式，但不是哦，它还包含了你内在的思维模式。
嗯，其实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做行销人在做专案管理的感觉。你现在为了要做好一个案子，你可能要做一场秀，做一个演唱会、嗯，你要做一个发表或是什么新品上市活动、嗯、那你的 rundown 是什么、嗯、那做好这个 rundown 每一个桥段的呈现中，你要筹备什么，什么时间要先准备好什么，什么时间谁要再负责做什么，你可能从新闻稿到你的呈现的拍摄角度，你全部都要设计过，视觉设计师要做什么、嗯、我们要提前发哪些嘉宾，这一些其实就是所谓的一个逐梦踏实，你的这个执行力其实在这个地方。欸，
对，那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桥段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要让受众他的思维是可以认同的。你如果只是改变他行为是没有用的，你要改变的是他的脑袋。
嗯，
当你的脑袋
有太多人是卡在这一关。
对对，就是很多人他只会学表面，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他其实流传的一句话，我们常会讲，就是说你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去接近那样的人，然后去学习他们的行为模式。这句话是对的，可是只对一半，只对了一半、嗯、所以就会造就很多不明所以的人，他去学很多人，比如说买豪宅开名车，有没有？即使我没有豪宅没有名车、啊、我也去拍人家的豪宅，然后在人家名车前面拍照，然后去炫富，就会造成这样的
脸充胖子。
对，或者是学那个名媛去做下午茶，贵妇的穿着，拿名牌拿精品。
嗯， 这个我觉得都好累哦。
对，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我只要我的外表像了，我装久了就会变成那个样子。事实上不是哦，真的不是、因为你的脑袋没有改变，你的外表的行为装得再像，你终究还只是外表而已。所以当你有没有具备有效的行为系统的第一步是，你有没有具备身份认同的思考模式，就是你打从心里面有没有认同，对，我就是这样的人。好，你当你认定我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用这样的人的思考模式去做事。
嗯，完全认同。因为说真的哦，其实有的时候像现在因为 IG 嘛，自媒体时代、有很多的网红网美小模都跑出来了，不论男女哦。 对，然后可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社交交际，有的时候朋友介绍或是什么的，或是在网络上也会有人想跟你认识，然后一看诶、好像是某个网红什么的，是那种 IG 按赞十几万哦、百万什么的啊，反正总而言之碰到面你会发现好像他的思维就是有一些人外表非常的性感吸引人，可是到了看到他本人的时候，那个气势气场还有讲第一句话那个氛围完全不对。
对对对，所以你会觉得很多人就是空的嘛，虚有其表，你跟他就觉得哇一点说服感都没有，信任感也没有。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看到很多，就是你也想要成功没有错，但是你学错了就学错，人家是从内在去改变，但是你只改变外在，这是没有用的。
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就真的有很多的人被骗，什么都开始在讲，也不是说被骗，而是当他学了，那某一天他自己忽然醒来了，然后就觉得说啊，这个直销说的都是骗人的，或是哪一些老师说的。对对对，哪一些老师说要怎么样让自己变成名媛或是嫁入豪门也都是骗人的，就变这样。
对，所以直销会很多人会指责他，就是说一个造梦的场合而已嘛，就是学人家喝下午茶，学贵妇穿名牌，然后学人家开名车住豪宅，都是骗人的。事实上不是，是你没有学到精髓。所以在《原子习惯》的这一本书也讲到，你要改变习惯的第一个步骤，其实就是你要身份认同。而身份认同这件事情，就比如说他在里面提了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有感，就是说很多人要戒烟，对不对？但为什么都戒不了烟呢？因为当你在跟朋友一起抽烟的时候，别人如果在抽烟，你就会受不了诱惑。那别人请你抽烟的时候，你就完全拒绝不了。他在里面他就提到这个例子，他就说，当你在戒烟的时候，有人递烟给你，要请你抽烟的时候，你应该是要回答，我不抽烟，而不是说我正在戒烟。你有没有听出这两句话其实对于自我认同这一句话，自我身份的核心认同是不一样的。
是的，我不抽烟直接就是让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不碰烟蒂的人。
就从头到尾我根本没有打算让烟进入我的生活。
对，因为身为一个不抽烟的人，
对对，
我的确也都是这样子去面
对
这些抽烟的朋友。对啊，你闻
到烟味你就觉得不舒服啊。
对啊，可是很多在戒烟的朋友真的戒一戒又会失败，真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卡在这一关。
对，就会觉得我只是在戒烟，我要很努力的去拒绝这个诱惑。
那如果像我们这种个性差一点的，就会说，就会继续蹭你啊，就会说一下啦，一根啦，抽一根烟不会怎样啦。我们就是会有这种，有时候会有这种劣根性。对，坏朋友就是有人跟我说啊，我明天要上班，不能喝酒啊，琳达，少在那边啦。对，有时候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啊。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在你执行的这个所谓的有效的行为系统里面，第一步就是你要打从内心就知道认定自己就是那样的人，所以你就要用那样的那样的人的思维模式去思考。这是很重
要，可是这个是要，而且这个要有一点适应期，就是你在转换这个思维的时候，你要打破自己过去的对自己认知的成见，或是打破自己的习惯的行为模式，这个会是要花一点功夫。可是一般来讲，习惯的养成好像只要撑过一段的阵痛期就 OK 了啦。
对对对，但重点就是说你一刚开始的身份认同你要先认同，比如说我再拿一个比方来讲，我们再拿减肥来讲好了，
嗯，
比如说减肥现在很多人在说戒糖戒糖这件事对不对，好，戒糖戒淀粉这件事、嗯、好，那为什么很多人到最后就破戒了因为他受不了诱惑嘛就破戒了，可是我拿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好了，对我来讲我打心里面打血液里面打细胞里面我就觉得喝糖吃到甜的东西我就浑身不舒服，
这是自我暗示吗哦，
这是一种自我暗示，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暗示这样，总之我十几年来我不喝饮料、
嗯、
你也没看过我喝饮料嘛，那的确糖甜的东西对我来讲完全不具成诱惑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如果碰到糖碰到甜的东西或淀粉类的东西我自己就浑身不舒服。
嗯，如果以减肥阶段讲是这样是 OK 啦，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去外面聚餐就有点扫兴了所以到了春水到了春水堂的时候真的还是要点起来
两口就好，你就会自制你的行为模式啊。
嗯，是的是的，
对，所以你就不会觉得痛苦嘛，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你不让自己觉得痛苦你才能执行下去。
对，我觉得梦想的实践这个很重要，你除了认同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之外再来就是不要让自己感到痛苦，因为你一定是养成不会痛苦的习惯才能够养得成嘛，会让你痛苦的习惯就不可能变成习惯啊，我干嘛自虐是不是？
对，没错，所以在原子习惯这本书里面，原子习惯这本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你要养成习惯你要找出自己的特质去培养习惯你才能持久，而不是依照世俗的标准去养成一个大家都觉得很好的习惯，
那个都是假象都是表象的，你不能持久的。
对，所以你找出自己的特质你才能够让你的这个行为模式持久，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习惯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当你来到要执行梦想实现梦想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你的行为模式是否有效的达成，如果你的行为模式不是一个有效的行为系统的话，那我觉得这是最可惜的时候啦，就是说你用错的方式，那或者是你没有实际的去行动，这个都是很可惜的。那很多人都是在这一关，想归想，做归做
啊。对，所以这一块其实刚好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这边的经验，因为前一阵子其实我接受了一个专访，很好玩哦，是我自己的频道，我现在自己有个 Podcast 的频道嘛，在讲养鱼的、嗯、然后呢是我访问过的嘉宾自己跟我提说，我觉得应该要让大家更认识你，我来访问你好了，他就自己提了一个企划给我要访问我，在我的频道上哦
啊哈，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问了我一些问题，我觉得其实我是我自己也没有好好去思考过，但是他问了让我反而去想，诶，我发现我真的是有好好的去设定了这个所谓的行为的系统
啊哈、
哦、就比方说我从学生时代，我以前小时候只觉得养鱼要很开心，想要一直养，然后当大了的时候、嗯、我在养的过程，在真的进入这个领域学习的过程，我发现诶，这个产业它技术面是很好的，在台湾是很好的，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一块这么有趣这么好玩，那、嗯、啊，后来发现是行销推广的问题，然后呢、嗯、自己又想说要去进入这样的公司让大家知道鱼的世界很好玩，水的世界很好玩，然后却找不到这样的公司、嗯、哇，那怎么办？那我的梦想是要让大家都知道哦，养鱼很快乐，我要让大家都感受到，可是现在没有这一条路，那怎么办？我自己铺路，所以我就因为这样，他就问我说啊，那你做这件事情是计划很久的吗？我说对，我做行销总共做了七八年以上的时间，
嗯，
因为这对我来讲这个就是我的行为系统啊，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一件事情有多棒，可是目前没有任何资源让我用，那我自己去创造资源。
对，是的是的，
我就花了那么久的时间酝酿
酝酿到现在，你也这个成果已经雏形已经可以看到了，
嗯，
就表示你
前面，所以我的梦想在实践中了。
对对，这就是有效的行为嘛。那有的人他可能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嗯、他有这个梦想但是他找不到有效的行为模式， 对不对？
而且有些人其实说到有效的行为模式这件事，最可怕的是有一些人他没有那个毅力，他会对自己的现在采取的行为模式可能做一做他就会厌烦会腻会否定就放弃了。
对
对，那我只能说对于梦想的坚持不够坚定。
对，所以这个就要回到我们最先的，你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念。
对，
还有你认不认同自己的这个信念。就像我刚才一刚开始讲的，我那个朋友他说他自己没有梦想，为什么？不是没有梦想，而是他不敢想。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赚钱是很困难的事嘛，他要达到这样子毫无后顾之忧的一个金元的一个状况是很困难的事情，然后他自己又不想努力赚钱，他只想每天废在家里看韩剧。
那就没办法了。
对对，所以当然他的梦想对他来讲就只是一个梦想，很遥远啊。所以他没有想，他没有让自己去沉浸在那个实现梦想里面的快乐感。
对，因为对我来讲，我在做行销的路那么多年，虽然怪公司怪事遇到不少，但是我在过程中诶，我是快乐的，我每一间公司我都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对，因为你看的是最终目标的快乐，所以过程当中所承受的这些可能刁难啊困难执行上的一些卡关你都可以接受，因为
对我还过得去。
对，而且当你学到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开心了，因为你又离梦想更进一步了。
对，所以在这像今年年初出来觉得哇，状态就是我觉得我以前的累积在今年都是派上用场的。对，那希望感情的世界不要这样，因为风雨太多。
哎，太难了。你不要老是想风雨这件事。
好，感情我需要那个干爹。
然后你要把它变成梦想版。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我们很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也是吸引力法则里面很重要，就是你要写你的吸引力日记，你要把你想要的事情写下来，而且是正面具体的。而且、
我觉得这具体才是代表可以被执行的。
对，而且是肯定，就表示说我已经有一个我理想中，你的条件写出来，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人在我身边了。
好，我想想有谁。
不管有没有人，但是你要用肯定句的表达。
也许未来就会出现了。
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不用肯定句的话，其实你的内心是还有疑问的。所谓的
这个就关系到自信等等的了。
对对对，这也是一种自我暗示跟自我催眠。因为很多人 他在写愿望的时候就是会写说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希望它其实也是一种表示你现在还没有达成，而且未来不知道能不能达成的字眼，
就是可有可无的状态的文字。
对，而且是充满了有可变性的空间，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肯定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不错，我一定要把它写下来。然后以后来我家人看到我写了好多欲望方面的文字，好像有点可怕。梦想的执行显得太过欲望。
这就是你想要的，不是吗？那这样的人就会来到你身边。
也是啦，对，也是啦。
好，所以其实如果你以上我们所讲的这几个，第一个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信念啊？就是你自己能不能清楚你要做这件事情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再来你认不认同你在执行这些梦想过程的所有的工具跟资源，你认不认同，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可以变成那样的人，就是说你是不是具备了有效的行为系统，你有没有从你的内在的思维模式从你的脑袋去改变，而不是只改变你的外在。对，那最后呢，如果你以上这些都做到了，那你就会来到一个最重要，就是你根本就不用再去想你会不会做到了，因为你就相信你自己会做到，而且你已经做到了，你已经在那个状态里面了，所以你根本没有想，你就不
会。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状态真的是当我都准备好，就像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我想要推动这个产业，我想要把这个产业推广出去，可是当我在一路走来我的实行系统都有落实的状况之下，我今年像我的频道整个的成长速度超乎我的想象。 对，然后整个在业界的评价以及在玩家之间大家的转传效率之好，我都吓了一跳，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的快速。然后当我也是这一阵才意识到啊，原来我已经某种程度达成了我的梦想了。
对，而且你很早就在那个状态内了，你很早
就对，所以可是我一直原本还没有觉得嗯还好吧，我觉得我还没做出我想要的程度，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走的每一步都会让关注这一个议题的人感到惊艳。
嗯，对对，因为你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你的梦想的那个情境你是描绘的非常非常清楚，那个蓝图在心里面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你不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整个出生的过程，从我认识你，我觉得你这个人是为了养鱼而生。你从来没有想
好像是欸，
你就是为了养鱼而生，所以你早就在你的那个梦想里面生活了。
嗯，然后好像在这个过程其他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打击到我了。
对，都跟你无关，也不会打击到你，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你不成功谁成功呢。
也是啦，就那个失恋被甩了又回去喂鱼，然后在公司被刁难回家喂鱼。吵架回家喂鱼。对，就很疗愈啊。然后这个过程中诶，鱼就生了，就长大了，然后拍拍照传出去，人家说哇你怎么生出来了，然后就做一个活动教大家怎么生，然后大家的话题就丰富了。
是啊是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实现梦想这件事，为什么我们不能实现梦想，其实最大的关键因素其实还是在于自己，你有没有认定自己就是那个实现梦想的那个氛围里面，我是不是就是那个人了、嗯、还是我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如果我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那真的你的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忐忑跟不安跟恐惧。
真的，
对，所以实现梦想这件事情呢，说简单也很简单，有的人很容易在他自己的梦想里面生活，我会觉得啊，你整天是做白日梦。对
啊，那个是太梦幻了啦。因为我觉得梦想要变成现实，中间你需要把梦想和现实串起来，这个过程就是执行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才是最考验执行力、最考验你的耐力的时候。
对对
对，因为我自己花了那么多年在行销的业界，其实都是为了在逐这一条路，那我后来才逐起来的。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觉得因为我很沉浸在当下，
嗯，
我觉得我只看最后面，但我在当下我得到我要的东西我就觉得够了。所以我没有说，如果你问我对于行销的工作的想法，我觉得学到我要的才是最重要的。我就不会去太在意什么职级位阶什么的，
或者是过程当中谁刁难你了，或者是怎么样了，或者辛苦熬夜或干嘛的，根本不会，
大不了不联络嘛，反正以后我又不会在这。
因为你已经住在你的梦想国里面了。
对啊，要适时的放过自己好吗，各位，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
好，所以呢，其实呢，这也是我在直销这二十几年来看到很多人不能成功的原因啊。那其实不止在直销业、嗯、我们也可以就这几点去省思一下自己，不管你的梦想是小梦想还是大梦想、嗯、其实对你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梦想。
对，而且我觉得一个梦想完成还会有下一个梦想，像我现在，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自己的梦想可能推广产业这件事正在 ING 进行中、嗯、然后又最近又在思考嗯，那我是不是可以再往下一个梦想迈进，我想要几年内买房、嗯、这件事情能不能达成。对、嗯、除了祈祷泡沫那个房价泡沫化让我买得起之外。
好好，我不能说这是不可行的，但是你也要有实际的行动让它泡沫化。
这有点难啦，这个是大环境的祈祷。但是自己的收入，重点是收入，当我已经在这个状态内的时候，我也会思考我的收入要达到多少，那在、嗯、不论它有没有泡沫化，我都能够有选择的权利。
没错没错，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每个人最终目标都是要获得更多的选择权利权嘛。
是的是的。
所以最后呢，我要再利用大概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我要推荐一本书哦。虽然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三本书了，对不对？就是那个有钱人的脑袋跟你想的不一样，还有犹太人的致富圣经，然后还有原子习惯这三本书。那这三本书呢，其实有一点点深，原子习惯比较简单一点。原子习惯比较简单，那其他的两本书都属于比较思考面思维面的。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本书呢，我觉得算是实现梦想的入门版。
入门版，
对，入门版就是这个作者呢，他是一个日本的作者，这个书名叫做我要实现愿望，很直白吧，
简单暴力。
好，但是说真的，我觉得实现梦想其实是一件，你看完他的书你会发现，诶，实现梦想其实不难，而且他是借由他自己本身的经验，成功的经验，运用28天的吸引力法则的一个排程，一天一天带我们去实做你在实践梦想的这28天，第一天要做什么，第二天要做什么，然后呢，这过程当中怎么去做转念，怎么去让自己的梦想发挥正向的实现。这本书我
感觉还蛮具体的耶，就是他等于把执行的方式都跟你讲了。
对，所以这本书它实际上是一个操作手册。
那好，他可以写的简单直白，简单暴力。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不管你现在已经经历过多少风霜哈、或者是或者是有的是这样子啊，你一次打击两次打击到经历久了，其实你的思维会变得复杂，当你的思维复杂的时候、你就会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远。其实最最最容易失败的人就是你把你的梦想想得很复杂，然后觉得很困难，那你真的就不能完成你的梦想了。
真的真的，像我觉得我的还算单纯，初衷就是都一样，然后执行中遇到的困难种种我都不会去想太多。
其实在外人看来你的梦想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牵扯到技术，还牵扯到专业。
真的吗？
但是对你来讲都不是困难，因为你只想到最单纯的快乐，对不对？
因为快乐，所以中间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啦。技术就学会就好嘛，专业就让自己变得专业就好啦。
对啊，对啊，
不会行销，那就让自己会行销就好啦。
对，没错，这就是把负面的思维转念成正面的思维，把所有的困难变成助力。那在这
原来我忽然觉得我也可以出书了，好像有点伟大。自我感觉忽然变好。
有没有，有没有觉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我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这样，它简单直接了，它可以让我们原本觉得好复杂的东西它可以变得很简单，那离我们的梦想就会越来越近，我们就觉得哇，原来是手伸出去就可以拿到了，而不是遥不可。
感觉很棒。
对，所以这本书我要实现梦想，它的作者是一位日本人。他作者是一位日本人，所以他其实从他用词里面其实有点日本的调性啊，有点日本的调性，听起来其实还蛮轻松的。
了解，不过今天的书的单量有点大，不过还好我有看完两本啦，其中那个对，我还有看到两本原子习惯有看到，对。但这几
给我的
对啊对啊，但今天另外的几本那个我们就是要我还要再花时间消化一下了，感觉很好玩。
对，其实还蛮好玩的。那其实实现梦想，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实现梦想，那当然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我们觉得外人看来可能是阻碍，但是可能如果你像Goto这么的活在自己的梦想里面，你就会觉得哇好快乐，就算是困难也觉得是 一种挑战的快乐。
对啊，就是有时候在行销的世界中，有时候遇到烂客户或是被刁难啊什么的，就是你可能就是下了班就是内心骂一句然后跑去喝杯酒，一杯不够就喝两杯，再配个盐酥鸡就过去了，明天照样去得到我要的。对啊，
对，然后日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些那些让你那个的行为呢，你就可以把它写成 Q&A。
啊，
对不对？
如果我出职场的这种内心的一些，就是那种职场鸟式的交战守则，搞不好这种书出来应该会有用吧。
好啦，我们今天呢其实谈的蛮多为什么我们不能实现梦想的几个关键思维模式还有行为模式，那也让大家参考。那同时呢，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除了自己努力之外，我们要找对资源啊。
真的
这个真的是有时候真的别人的话我们也要听得进去，你就是要认同你在执行过程当中的所有的助力。
真的真的真的，对，所以我觉得心态和执行力缺一不可。那希望今天的主题真的是也都能够给大家了解一下，也顺便让那种对于梦想的过程中追梦的过程中执迷不定的朋友能够有一些小小的肯定，自我的肯定和认同。
不要小小，我觉得要大大的肯定自己。对，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它都是梦想，都是珍贵的。
好，我要找干爹。
好，支持你。
谢谢。
好啦，我们 Miss K 的神经说这一集就聊到这边了，我们下集要聊什么呢？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